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在这一片的地方，自由地来到你的圣殿敬拜你。主啊，今天我们求你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讲话，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看见你的荣美。求你帮助，也让讲的听的在你跟前一同蒙恩。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信鸽鸽子信鸽，信鸽不是吃的那种一只吃的鸽子呢，大概可以卖几十块钱吧，但是一只好的信鸽呢，大概可以好几万的，有一些真的很优良血统的，可以卖超过100万，这一个的人民币的，在中国有一些的人，他们就知道，所以呢，就去一些的地方偷这一些的鸽子，看见一些的新闻就报道说，比如说在郑州有一个人他养了大概100多只鸽子信鸽，那他就给偷了3次，他说每一次呢都掉了好几十万，他说最重要的他最紧张的就不是偷了多少，而是偷了以后那些的人把这一些的鸽子怎么样，要是比如说他们自己吃了那就很可惜。然后呢，有一次有人偷了以后呢，就去卖给一些的餐馆，然后呢是15块钱卖了一只，他一共卖了30只。弟兄姊妹，实在是太可惜了！这些的鸽子，要是他们去比赛的时候呢，可以为他们的主人每一次赢好几十万的奖金的。我在想，有好的血统，他有这些的这只鸽子，要是有好的血统，也需要有训练他们的人，也需要有认识他们是这么有价值的鸽子，才能够把这些的鸽子呢完全那一些的潜能完全的发挥出来。我在想，施洗约翰他就是大概这样的人。施洗约翰他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神把他放在那个的时候他不是要做自己做什么很伟大的工作，他自己知道自己只不过是在主以前为主预备道路的那一位，他的工作呢是向人指向谁是基督，然后他的生活是很简单很简单的。圣经告诉我们，他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然后呢，腰子上面束一个皮带，然后呢，吃的是蝗虫野蜜，很简单很简单的生活。我自己就想，在这么简单的生活里面，很多东西都没有。要是现在我向这些人来传神的心意了，让他们悔改了，然后呢，有人来跟从我了有我自己的门徒了，那他们就可以服侍我，那我的生活呢就比较好一点。这一位的施洗约翰，他没有因为自己的束缚的缘故，就说倒不如这些的门徒还是跟随我吧。他看见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大声的喊着说：“看呐，这是神的羔羊。”然后呢，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我想，要是我是施洗约翰的时候，我可以说：“他是基督，不错啊。”但是呢，我今天不讲。过了2年，等这些的门徒服侍我多2年，然后呢，我才告诉他。也许我尽量的告诉他们这是神的羔羊然后呢，除去世人的罪孽的但是呢，我就停在这里，然后呢，我还是告诉我的门徒说 你们还是跟随我吧，啊，再过几年你们跟从耶稣基督吧。啊，他没有，他让他的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基督。啊，弟兄姊妹，这个不容易，这个不简单。首先他把耶稣基督介绍出来，然后他让他自己的门徒去跟从他。我想他让他的门徒去跟从耶稣基督，不是很不愿意的。耶稣基督既然来了，我也知道我的身份，哪也没办法，哪也无可奈何，所以呢，你们还是走吧。我是要把你们留在我的身边的，只不过呢没办法，你们走吧。不是，他不是，他高高兴兴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圣经这样记载，施洗约翰他自己这样讲，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欢，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说我是看见新郎，听见新郎声音的那一个，我听见的时候我就心情心里面很喜乐，而且这个喜乐满足了我的心。我想我们也应该有这个心态，我们应该把人完完全全带到耶稣基督身边。你去跟从耶稣基督，你不是来跟从我，你需要明白耶稣基督在你身上的旨意，而不是明白我让你做什么事情。然后呢，这两个门徒他们也是跟从神不跟从人。要是我是这两个门徒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跟从了这个施洗约翰，他是神所挑选的仆人。然后呢，我可以说啊，施洗约翰呢，我跟从你已经这么一段的日子了，我们的感情已经很深了，你不要让我走吧，我也不愿意走。他们没有，他们虽然跟这一个的施洗约翰有感情有关系，当施洗约翰这么样介绍的时候呢，他们还是不犹疑的就跟从了耶稣。你说跟从耶稣基督那很自然，那有那个人不是跟从神而是跟从人的呢？有的，有的。我说一个的比喻，不是比喻了，是一件事情。我在香港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大概是40多年前。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些年长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信主已经很久的长辈跟我讲，你们这些的年轻人千万不能够进那些的戏院里面看电影啊。有人听过吗？有啊，对啊，那个时候呢，那我不是很小就到教会里面去的，我十来岁才到教会里面去的。那当然我在到教会里面去的时候以前，那就看过电影了也很喜欢那不是什么电影都看的，有一些不应该看的就不要看吧。那我就问为什么呢？圣经有这样的教导吗？他说你不要这么多想就是不要进去就是了。那我再问那是什么原因呢？他说就是因为牧师讲的弟兄姊妹，有一些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是这样呢？我不是告诉你牧师讲的你不要听不要误会而是有一些的事情我们需要好好的来思想，到底神他的教导是怎么样的，应该不应该到戏院里面去看电影，或者是应该不应该做另外的一些事情。我们应该明白神的心意到底是怎么样，但是呢，要是我们需要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你在圣经里面找你的答案的时候，就不要在一处或是两处的地方找你的答案， 应该在圣经里面从头到尾找这一方面的教训。有一些可能是因为我们传统，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做的，所以我们就继续这样做吧。有一些是可以这样做又可以那样做，圣经里面没有明显的教导，我们需要留心。有一些无论是传统怎么样，无论是外面的声音怎么样，社会的看法怎么样，我们都不能够改变的，那就按照圣经的教导完全不能够改变。那比如说在社会现在越来越多人说同性恋是可以的，只要你不影响其他人的生活那你就不要多说了。但是圣经明显的从旧约到新约都告诉我们，这不是神喜悦的，或者是神所恨恶的，那我们这个立场就不能够改变。弟兄姊妹，跟从神我们需要小心，不要在不经意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无图图的时候跟从了人而不是跟从神。但是当我们跟从神的时候，我们需要小心圣经的教导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你就另外来讲我也是不是告诉你牧师讲什么你都要回去想牧师刚才所讲的对不对让我来查考一下不是我们按神给我们那个的时间或者是智慧来思考，让我们的生活来荣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盼望跟从他的人建立跟他自己的一个关系。耶稣基督转过身来看着他们，跟着这两个门徒跟着他，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耶稣基督没有说你们到底要什么，然后呢他们就讲我们要什么。这个的答案呢很奇怪的拉比你在那里住，耶稣基督没有向他们说我刚才是问你们要什么你们既然不是聪明的人，你们还是走吧。没有没有，耶稣基督问了，他们答了，答了以后耶稣基督是一个很体贴很贴心的神，他就说既然你们这么回答的时候，那我就回答你，你们来看吧。那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就同主耶稣基督一同住，那个时候大概是下午的4点钟了。很可能门徒突然之间听见耶稣基督这样问的时候呢，都不知道怎么样回答，但是他们可能心里想，既然我们的老师让我们来跟从这一位的耶稣那我们应该有很多的事情要向他请教，要问他，要向他学习。很可能一段短的时间不够，所以呢我们还是看看耶稣就是在那里住，然后呢到他住的那个地方跟他好好的谈长的一段的时间。有可能是这样，圣经没有明显的记载，但是无论如何这两位的门徒就跟耶稣基督在好长的一段的日子或者是一段的时间，然后呢他们就有反应了。那弟兄姊妹，这两位的门徒跟从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也知道要花时间在这一位的神的身上，跟这一位的神有一段长的时间。那你跟我有没有花时间跟我们的主在一块儿？那我们常常说我们应该看圣经来思想祷告。弟兄姊妹，我常常在这里讲，那我就彼此的提醒一下，不要忘记花时间在神面前好好的跟他有亲密的关系，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当我们真的专心一意来到神的跟前， 在他面前安静的时候，你一定满满的离开，你不会后悔的。只不过我们小心的就是在我们看圣经或者是在祷告的时候看20秒，然后呢就想很多其他的事情，想了很久，那你就不是安安静静在神面前跟他建立关系，这个我们都需要小心。这两位的门徒跟耶稣基督在一块一段的时间，然后呢有一位的安德烈，他就有很大的反应，他马上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着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然后呢领他去看耶稣。耶稣看着他，看着西门，就是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那就是彼得。这一个的安德烈呢，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他没有彼得那个的冲动或者是冲劲，也好像没有怎么样给耶稣基督看重。耶稣基督在他3年多的时间在他传道的时候，常常带着三个门徒到一些特别的地方，那比如说在山上变相的时候，那你记得是带了那三位吗？彼得、约翰、雅各，对吧？这个的安德烈他不在这三位的里面。然后呢，这一位的安德烈，圣经也好像没有怎么样记载他的，在四福音里面或者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只是记载他三次呢，他都是带人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就是这么多，没有其他的了。第一次就是把他自己的哥哥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那第二次呢，就是把一个小孩子他有5个饼2条鱼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第三次就是有一些的外邦人，他们说我们要找耶稣基督，你可以把我们带到他跟前吗？他就把这些人带到耶稣基督的跟前，就是这么多。我想要是我是耶稣基督去挑我的门徒的时候，第一位我挑的应该不会是安德烈，第一位我挑的有可能是知识很丰富很有名望的人。但是这一位的安德烈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没有什么样特别的才干，也好像没有怎么样的才能，但是这位的耶稣他就选上了这位的安德烈。小的时候呢我们玩游戏有一个是冰贼的游戏，大家有没有玩过？有啊，年轻的也有啊，还好哈。那大概是两群的人，或者是有一些的领袖吧，有两个人他们就石头剪刀这些来选一些的人。那我呢，常常就是最后的给选的啊，那就是他们选的所有其他的人然后呢要是上树的时候，那我就有跟另外的一个人是最后的。他们就选看哪个人能够选我。要是但是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呢，很多的时候他们就不用选，他说不用了跟你吧，你去吧。他们不要我。这一位的安德烈，我不知道跟我的经验会不会差不多。要是找最聪明的不会找着他，有才干的不会去找他，需要才干的不会去找他，需要可能有能力的也不会马上想着他。这一位的耶稣他首先让这一位的安德烈来跟从他，成为他的门徒。要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才能我们的才干比这一位的安德烈胜过他的时候，耶稣基督不是更加的看重你吗？有人说安德烈带了彼得来， 有可能是对教会最重要的服事。为什么呢？因为这位的彼得后来他就把这个的教会建立起来了，一次的讲道5000人信主，一次的讲道3000人信主。你我应该好好的来服侍我们的主，跟从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也让其他的人来跟从我们的主。这位的耶稣，当他看见彼得的时候，他就看着他，定睛的看着他，然后就跟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我给你一个新的名字。”基法彼得，那就是石头那个意思。在我们中国人来看，石头并不是什么很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呢，在犹太人他们的传统来看，或者从他们的角度来看，石头是有用那个意思。但我自己就想，后来彼得有用，但是呢，在那个时候彼得好像没有什么用啊。首先他是一个想起什么就说什么就做什么的人也是一个很冲动的一个人然后呢也不是很可靠的一个人，你可以说他是一个不可靠的人这一边就像耶稣基督讲就是所有的人离开你，我都不会离开你你要去钉十字架，那我们就跟你们我就跟你一块去死吧。他转过头，他就3次不认耶稣基督我不认识他我发誓我完全不认识他耶稣基督看这个人的时候，给他一个名字，你有用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知道这一个的人，耶稣基督知道你，他也知道我。一个人在犹太人他们的传统是代表整个人。那个时候彼得不是一个很有用的人，但是耶稣基督说，你会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不是你能够好好的学习，而是因为神的能力，神的恩典在你的身上会让你改变的。弟兄姊妹，我们花了多少的时间让神他的恩典他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来工作呢？要是我们从来没有亲近这位的神，从来没有多花时间来跟从他，来听他，花时间让他在我们身上做改变的工作，那我们的生命怎么样能够得到改变呢？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看你看我很宝贵，他知道你跟我都是很有价值很有用的人，只不过我们真的能不能够成为他手里有用的器皿，那就是我们的选择，能不能够让他在我们身上来工作了。从另外的角度来看，你我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应该改变所以呢，要是过了一段的时间，那我看见你的时候，然后向你讲你变了不那就是真的我们看见神的恩典了那当然你就不会说我看你变了因为你胖了不是这个意思，或者是你老了，也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在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性情应该改变，应该每一天改变，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然后另外的一天，第二天，耶稣要向加利利去，他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个腓力是拔塞大人，和安德利彼得同城。很奇怪，耶稣就这一次他不是说我走走遇见一个人，或者是让他来找我，耶稣基督主动的去找这个人腓力，然后呢呼召他， 让这位的腓力来跟从他。那我自己就想，这位的腓力呢，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这位的腓力呢，好像不是聪明人，他也不像有智慧。那我举两个例子。有一次圣经这样记载，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就对腓力说，我们从那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耶稣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就是耶稣基督原知道怎么行。然后呢，腓力就这样回答了，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每一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他对耶稣基督给他这个的试验或者测验，他 fail 了他考不上，因为他应该知道耶稣基督的能力，但是他的回答是不对了。他说就是20两的银子，那可能就是他们所有的银子，所有的钱了，这是我们花我们所有的钱去买一些的饼，就是每一个人吃一口吃一点也是不够的。他不明白耶稣基督有这个能力。然后另外的一次，耶稣基督说，我离开你们的日子到了。那腓力就对耶稣就是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跟从耶稣基督3年多还是不明白，主啊，你把父神显给我看，那我就知足了。这个的人好像没有怎么样的才干，好像比这个安德烈更糟，但是耶稣基督主动的去找他。纵然世界看你没有什么价值，或者是在世界没有什么人会多看你一眼，耶稣基督仍然会注意你，仍然会邀请你跟从他，仍然看你很宝贵，他在你身上有很美好的旨意，有很美好的计划，只要你愿意跟从他。然后腓力他找着了拿单业，他找到可能是这位的很好的朋友。这位的拿单业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的人，但是呢，拿单业就好像不像彼得这么样容易听话。他说腓力说，我们发现了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众先知所讲的那一位，我们遇见的就是那撒勒人耶稣。然后呢，拿单业就回了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真的，这一位的拿单业他可能熟悉圣经，在旧约拿撒勒这个地方没有出现过，所以他就说没有，那应该没有什么好的在那里出现。这一位的腓力他就说，你来看，你来看。可能腓力这个的回答是最好的一个回答了，我不跟你多讲，讨论是没有怎么用的，你来看吧。然后这个的拿单业也跟从这个腓力去看了。拿单业是一个怀疑的人啊，他怀疑，然后呢他也去找他的答案，但是当我们邀请人来跟从神的时候，不一定是这样的。有很多人他们怀疑，有很多人可能他们不愿意来看，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应该邀请他们来看，你来看一下。那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邀请我们的朋友到教会里面看的时候，看什么呢？应该看我们怎么样来生活，怎么样在彼此相爱当中来生活， 怎么样愿意把我们的生命倾倒在神的国度里面，跟从这位的神，跟从这位的耶稣基督，这样的生活，让他们看我们心里面的满足，跟我们心里面那个的平安。弟兄姊妹，盼望我们一块生活的时候，能够显明有神在我们当中，以致我们的心正是满足的，也满有这个的安全感。然后耶稣基督看见他的时候，就指着他说，他是真的以色列人，他心里面没有诡诈。拿但业就对他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我们不知道这一位的拿但业他在无花果树底下有怎么样的经历，但是肯定是一个波寻常的经历，很特别的经历。耶稣基督说，我都知道。耶稣基督他知道拿但业，他也知道你，他也知道我，他知道我们的一切，他为我们有最好的安排。拿但业这个时候他就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我们只需要让人到耶稣基督那里，他就知道。耶稣基督总有办法让他知道。弟兄姊妹，当耶稣就这样讲的时候，拿但业就是说，你是老师，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那就是他能够把最尊荣的名称都讲了。他知道这位的耶稣他不是普通的一个人，他不是一位的老师这么的简单。我们有否让他们来看呢？不停的邀请，不停的邀请，有一天他们来的时候，他们看见，他们明白，他们会接受的。就好像我信主的时候也是一样，在学校里面我到一班里面那一班三十来人，有二十多位的基督徒他们就从头一天就邀请我到团契里面去。那我就推我知道团契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我推了差不多一年他们每一个星期都来当然当我推了半年七八个月的时候，很多人都放弃了，但是有一些人总是不愿意放弃的，所以呢他们还是邀请我。最后有一次他说这个星期是最后我们的聚会了，我还是愿意邀请你，那我就不好意思。那我去了那一次，我的感觉那就是他们关心我是这么样的诚恳这么样的诚意的。那我心里就说，不管他们信什么，是可以交的朋友。然后慢慢我的教会里面去也是同样的感觉，然后我在教会里面就真的认识这位的神，然后自己做决定来跟从他。弟兄姊妹，不要放弃，不要放弃。有人邀请了我差不多一年，那有人邀请了我爸爸很多很多年，然后经过了25年他才信主。弟兄姊妹，不要轻易的放弃。这一位的神他愿意你我跟从他，然后享受从他而来的祝福。耶稣基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情。然后呢他就向其他门徒也讲，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其实这句话它是引用创世纪，当雅各到一个地方Bethel 在一个的地方，就看见天开了，有一张梯在上面下来，然后呢看见有天使在上面下来走来走去，然后神就向他有启示，说我是那位的神，我是亚伯拉罕的神， 是也是以撒的神，也是你的神。然后呢，我要把这一片的地方赐给你。耶和华向雅各在那个的地方启示将来的事情。耶稣基督这样讲，他是说，你们要看见，我就是把天上的奥秘显现启示给你们那个的人。弟兄姊妹，神看我们很有价值，他愿意把天上的奥秘也告诉我们，我们愿意跟从他吗？他在你在我的身上有最好的心意，有最好的计划。我盼望我们都全心一意，专心一意，十分快乐的来跟从他。在这里我们看见有四次不同的人来跟从耶稣基督，但是呢有三次呢是人的邀请，只不过有一次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来邀请或者是呼召一个人。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其实呢最多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是因为有朋友的邀请。无论怎么样，我们都需要明白，我们需要去邀请我们的朋友来传福音，我们必须要去传福音。我不论是我们向我们的朋友邀请他们也好，在一些的 mall 啊，在一些的商场里面来传福音也好，不要忘记我们需要把其他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另外，神的呼召是不停的，神不是只是呼召我们一次。举一个例子，以彼得为一个例子，头一次有人来邀请彼得去看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给了他一个名字。在马太福音四章十九节，耶稣就再一次呼召这一位的彼得，你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与得鱼一样。然后呢，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耶稣就是再一次来呼召这位的彼得，你回头以后要眷顾你的弟兄。耶稣就是知道彼得会跌倒，然后呢就跟他讲，你回头以后要眷顾你的弟兄。然后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时候，耶稣基督三次问彼得，还记得吗？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然后三次的跟他讲，你喂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然后在最后，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你不要看其他的人，你不需要来看其他的人怎么样，你专心来跟从我吧。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呼召也是一样，不停不停的呼召，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上面，他不停的呼召，一次比一次可能更加的深，直到我们愿意放下所有的一切来跟从他为止，直到我们愿意完完全全为主做全然的牺牲为止。最后你跟从我吧，最重要的是我们专心一意的跟从主，不要理会其他的人怎么样。要是我们专一的跟从主，一定能够经历平安喜乐，一定能够经历与主同行那样的喜乐跟喜悦。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从来没有嫌弃我们，你看我们都是宝贵的。主啊，让我们这次愿意专心一意的来跟从你让我们不跟从这个世界，也不跟从我们自己。因为当我们跟从这个世界或者是跟从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原来是一纸的信鸽，但是我们自己不愿意把自己的才干或者是潜能完全的发挥。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 常常用你自己的爱，用你的荣美来吸引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圣的名，阿门。